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炉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五十集。竹青回信了，他兴奋地将信拆开一看，只有寥寥几个字：“
我在门口。”
他在门口，竹青现在就在府门口。谭七彩惊讶地看了看花花，见他意犹未尽地蹲在自己的肩膀上舔了舔爪子，像是刚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。花花从来不在外面乱吃东西，只有熟悉的人给他喂食他才会吃，所以说竹青真的来了。心中的喜悦之意止不住，他笑呵呵地跟三个丫头说：“我去门口一趟，你们不用跟着，我去去就回。”三个人面面相觑，觉得很是奇怪，但是也没有多问，默默地开始干起活来。绕过花园小径和府内各式各样的院落，谭七彩绕得有些头晕，还好知道大致的方向，要不然非得迷路不可。他心说，难怪嫁过来的那一天，自己头顶着盖头走了那么久才走到。这个七皇子府还真是建得十分气派，大却丝毫不显得空，设计的也十分有品位，并不显得单调。走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走到正门口。这个时候的府门是开着的，谭七彩直接就走了出去，四处看了看，不一会儿便看见了好几辆颜色样式十分熟悉的马车，自己坐过不知多少次了。第一辆马车上坐着一个身穿藏青色衣裳的少年，长相清秀，嘴角带笑。竹青，谭七彩开心地跑了过去，面带灿烂的笑容在他的面前站稳。你怎么来啦？
怎么还是老样子，哪里像个妃子？
竹青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接住了比谭七彩更加热情兴奋的花花，抚摸着他背上的毛，脸上的笑窝越发明显。
我把你的这些宝贝都带来了。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轻盈地跳下车，将后面一辆马车的车帘拉开，露出里边的木质的精致蒸馏器械。为了防止颠簸造成损伤，竹青还特意在那些机器边缘包上了一层布，十分细心。
你是不是看了我让花花送你的信啊？
谭七彩笑着问。
我其实只是试一试，没想到还真的管用。
花花是我一手训练成的，当然管用了。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从怀中掏出一个小袋子，里边是一些细碎的果仁。花花一闻到那果仁的香味，立刻便兴奋了起来，用后腿站起来看着竹青，一双可爱的大眼睛闪着晶莹的光彩。他前爪抱着一颗花生，嘎嘣嘎嘣地吃得香甜。谭七彩看着花花可爱的样子，笑弯了腰。
他只有在你的面前才会这么放松。
可能是因为府中太闷了。
竹青抬头看了看七皇子府那高高的围墙。
你经常放他出来走动走动，就会好很多的。
啊，真的吗？
谭七彩伸出手来摸了摸他的后背。
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
花花十分配合地舔了舔他的手指，然后恋恋不舍地从竹青的身上蹦到了谭七彩的肩膀上，抱着果仁继续吃了起来。
他除了会送信给我，还会送信给其他人，只要你将沾染了那个人身上味道的布块绑在他的身上，他就可以找到那个人，不过前提是路途不能太远。
啊，这么厉害！
谭七彩惊喜地看着花花。
你可真神奇。
竹青看着谭七彩笑得很开心，心中却感觉揪得慌。
过得还好吗？
竹青面上的笑容渐渐敛去，慢慢垂下头。
在这里还习惯吗？
还行。
谭七彩故作轻松地笑着说，
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
嗯。
竹青点了点头。
你一定不要勉强自己，遵从自己的心，如果不乐意的话，随时让花花给我带消息，我一得到消息就过来帮你。
谢谢你，竹青。
谭七彩十分感动，
此生能得一个像你这么仗义的朋友，真的是我三生有幸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
不是说好的要酿酒给我喝吗？怎么你这么快就忘了？我可是记得呢，你看我还专程把这些东西都带来了。
竹青煞有介事地将蒸馏器小心翼翼地搬了下来，气喘吁吁地叉着腰说，
过一阵子我可要来拿酒的。
那怎么行，我亲自给你送过去。
谭七彩笑说。七皇子府的门口虽然不算是繁华的地段，但是平日里车来车往也有一些，时不时的便有一辆马车经过，发出咕噜咕噜的车轮声，听上去也并不是很明显。谭七彩和竹青一面笑一面闲聊着，两人随意的将马车里的东西搬出来。谭七彩告诉他这几日在这里发生的琐事，竹青聊他最近有趣的见闻，两人聊得兴致很高，忘记了时间，也忘记了地点。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，一辆马车停在不远处已经有一小会儿了，一动也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却径直地朝着两人的方向驶来，在两人的身边突兀地停了下来。竹青警惕地回过身，看清从车上走下的人之后，神态一变。
殿下。
他赶紧跪下行礼，不敢有半分怠慢。这几天谭七彩刚嫁进府里，若是因为自己让他受了半分委屈，他可要后悔死了。司空云。谭七彩微微皱了皱眉，没有料到他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。他刚刚不是说要去宫里？司空云瞥了一眼，正巧看到谭七彩皱眉的神情，漂亮的眼睛微微眯起，似乎很是不爽。
怎么？看来你不乐意见到我。
殿下多心了。
谭七彩无奈地回答道。司空云也不理他，转身看了看竹青身后的这几辆马车，看到那些酿酒用的工具之后，神情倒是十分平静，不过嘴巴却是丝毫不饶人。
若是要搬这些东西，可以自己派人去搬，何必劳二哥身边的护卫大家，还专程跑这么一趟。殿下说笑了，之前谭姑娘在谭府的时候，在下也受了她不少的照顾，跑这么一趟是义不容辞的。
竹青微笑着答道。
现在要叫她夫人才是。
竹青面色一僵，转眼又客气地笑了笑。
是在下口误。
我们是朋友，就不用讲这些虚礼了。
谭七彩赶紧打圆场，尽量不让竹青太尴尬。
哦。
司空云对于朋友这个词似乎很不屑，他锐利的目光转向竹青。
只怕他并不仅仅怕你当朋友吧。
啊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
谭七彩尴尬地红了脸，不过竹青似乎并不在意这些，反倒是安慰地看了谭七彩一眼，似乎是让他不要往心里去。一时无话，司空云派人过来将东西都搬回到了府里，就放在了为谭七彩准备的房间里。几辆马车拉来的东西也并不是很多，只是几个大物件比较占地方，搬运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东西搬完之后， 司空云端起手肘看着谭七彩。
你竟然这么活蹦乱跳的出来，想必风还是养好了。
谭七彩没想到他会突然提起这个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昨天晚上吃饭时他其实还有些小小的发热，但是后来醉酒睡着之后，今天早上似乎就不怎么难受了。难道是因为昨晚上的？谭七才想到了记忆里一些零散的片段，似乎好像是自己把他当冰袋抱在了怀里，顿时觉得十分不好意思，只好点了点头说：“似乎是好了。”
那便好，父皇和母妃早就想见你一面。
司空云不由分说的抓起了谭七彩的手腕。
亏得我说你身体不适一出门，你自己倒是蹦跶着出来了。早知如此，我今早晨就该带你一起过去。
谭七彩就这样被拽上了马车，连句道别都来不及跟主卿说一声，只看了他一眼，马车便飞驰着往宫里的方向去了，留下竹青一人站在原地。他看着绝尘而去的车子皱了皱眉。
这怎么能叫人放心啊？
他叹道。前行的马车里，刚刚有一堆话说的司空云却忽然开始沉默了。谭七彩气呼呼地看着他，他却开始闭目养神。
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
谭七彩终于忍不住皱着眉头道：“
竹青有没有做错什么？只是给我送酿酒的器械，你却说这样的话。”
花花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愤怒，吱吱的朝着司空云叫了两声，一双大眼睛不满地瞪着他。
我倒是想问问你。
司空云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，脸色冷得像冰。
作为我的妻子，新婚的第二天该见父皇和母妃，结果出门第一面竟然是见另一个男人。
司空云眉头皱得更紧。
竹青是我的朋友。
他也是个男人。
司空云抓住他的手腕，凑近他的脸，语气中半带着警告。
你怎么这么没有防备？故意的？难道你是靠这个勾引人？
司空云！
谭七彩就像是被点燃了的爆竹，一下子就炸了起来。
你不要太过分啊！
他狠狠地睁开他的手，却又被他飞快地抓住。他气急，知道自己在武力上是不可能比得过他的，越是这样，越是让他愤怒。
你放开我，让我下车！
虽然他的声音很大，却没有对司空云的态度造成任何影响。马车依然匀速向前，车夫似乎根本没有听到谭七彩的话一样。虽说要下车，可是他却根本下不去。
本事真不小。
司空云抓着他的手腕轻轻一拽，便将他拽到了自己的跟前，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。他又气又无可奈何，这种受制于人反抗却无济于事的感觉让他分外恼火，怒意在胸中急剧，再加上看到司空云那不可一世的表情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手上挣扎不过，脚上踢不过，谭七彩只好用最原始的方式来逃离掌控。他张开嘴巴直接咬在了他的手背上，温热且略咸。谭七彩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用力的一口咬下去，血的腥味窜进了他的嘴里。这一下该够了吧？谭七彩不忍再咬，准备趁这个机会快速离开马车。司空云却稳固不动，依然是原来的动作，甚至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，面上依旧是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让谭七彩更加生气。手腕依然被死死地抓住，他试着挣脱， 却依旧是失败。
怎么会？
他惊讶地看着他，却见他面上多了些嘲讽的神情。
你都不疼的吗？
谭七彩有些惶恐地看着他，低头仔细看了看他那被咬的手背，那上面是自己的牙印，印子非常深，鲜血正不停地从伤口中渗出，那淡淡的血腥味还残留在他的嘴巴里，不可能是假的。
谁说不疼？
司空云继续用那只被咬伤的手将谭七彩硬生生地拽到自己的身边，指了指自己的胸膛，在他耳边耳语道：
这里比较疼。
谭七彩瞪大了眼睛看着他，像是平生第一次认识这个人一样，一脸惊讶。就算是在几秒之前，他就算是相信母猪会上树，也不会相信面前的这个人会说出这么肉麻的话来。此时司空云已经将谭七彩逼到了车厢的角落，两人呼吸着同一方空气，空气中充斥着暧昧的气息，这让谭七彩十分尴尬，脸蛋竟然不听话地红了起来。
太恶心了，说这样的话怎么跟司空岩的家伙似的，你快放开我。
我不会放你走。
司空云语气认真，不像是开玩笑，听得谭七彩心里一个咯噔，这句话就像是一个宣言，感觉并不仅仅是针对今天的事情。
你什么意思？
谭七彩皱眉。
字面上的意思，别忘了酒馆的那两个人还在谁的保护之下，若是你今日不随我入宫，那么我立刻就可以派人撤回对他们的保护，这样的结果我相信你和我都不想看到。
司空云终于又恢复成了平常时候的样子，语气冰冷却字字如同烙铁一般刺在谭七彩的心中。